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4章，主题是捆锁中仍然为主做见证。保罗的一生为主大发热心，遇见主之前大发热心逼迫教会，遇见主之后大发热心为主做见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去到哪里就在那里传道，即便是在捆锁中，保罗仍然忠心为主做见证。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了最后的一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使命。如此伟大的使命，人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和各样的过程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24章来看看保罗如何在捆锁中仍然为主做见证。昨天我们读到保罗在监狱里，夜间主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第二天，保罗在270位兵丁的护卫之下安全地护送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24章记载的就是保罗到了该撒利亚之后，他如何在被审问的当中为主做见证。有了主的应许，保罗没有等到他去到了罗马才继续为主做见证，保罗也没有等到他被释放出去了才恢复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保罗被捆锁的一路上，只要有机会他就为主做见证。第一段落24章1到9节对保罗的控告。过了5天，祭司长和长老带着一名律师从耶路撒冷来，这名律师的名字叫贴土罗，从耶路撒冷来向巡抚控告保罗。贴土罗一开口就先对巡抚腓力斯说奉承的好话来讨好他。第3节，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而且呢，他还宣称他们为了腓力斯所做的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这一句话如果没有了解当时候的背景，我们也许以为这只是一个官方客套拍马屁的话而已。其实不仅如此，腓力斯其实是一个众所皆知非常残暴的巡抚，他使用暴力曾经除去了许多反抗政府的犹太人领袖，只要他认为这人是在兴风作浪，他就以国家太平为名义铲除异己。但是贴图罗却认同他高压统治的手段，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认为他这样做把这一国的弊病都更正了，百姓皆大欢喜。贴土罗真正的目的是要诬告保罗，因为他明示暗示保罗就如同腓力斯之前所铲除的乱党头目，因为他控告保罗迷惑众人，使这地动乱，他们期待腓力斯如常除灭保罗，使百姓享太平。接着贴土罗立刻切入重点，扭曲事实控告保罗，如同他扭曲事实奉承腓力斯一样。保罗如此为神国尽心竭力倾倒一生，在各地传讲神的道，点燃复兴的火焰，带来神国的扩张，贴土罗竟然控告保罗如同瘟疫一般。对抵挡福音的人而言，神国的蔓延如同瘟疫一样不受控制的蔓延着，他们没有看到福音的好，没有看见神国的好，认为保罗所做所传的恶如病毒。保罗在信徒当中带来圣灵复兴的作为，贴土罗却控告保罗一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二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三连圣殿他也想要玷污。亲爱的，有没有试过你的好意被曲解了呢？你尽心竭力服侍并教导神的话带来的复兴，却被人说你造反，说你破坏次序，说你生乱，并以各种无有的虚谎来诬告你。保罗遭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和控告，他非但没有被冒犯，没有退缩，我们看见保罗之后还继续放胆传讲神的道，即便在捆锁中他仍然忠心传讲。保罗做到了，如同耶稣一样，我们也可以，就算被人说如同瘟疫一般，任何再难听的话，我们也不要因人控告的话而跌倒，不要因虚无捏造的谎言而离弃真实永存的正道。阿们。贴土罗不但控告保罗，他还告发千夫长吕西亚。原本犹太人已经抓住了保罗，要按律法审问他，但他说千夫长甚是强横，把保罗从他们的手中夺去，吩咐他们一定要来到腓力斯这里来告保罗。最后贴土罗说，第8节，你自己纠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这时在场的犹太人也认同地说，事情诚然是这样。 他们的认同不只是认同对保罗的控告，更是认同腓力斯的残暴手段。我们看见那些抵挡神仆人的人有一种负面的影响力，去怂恿众人站在他们那一边，一起来控告神的仆人。我们要很留心，时刻警醒，不要被盲目随从的众人带偏了。而且不是众人如何说事情就如何，我们需要分辨的能力和智慧。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帖土罗必胜无疑？如此的心机和手段，而且还有众人的随从，保罗一个人如何面对呢？亲爱的，虽然攻击保罗的人有帖土罗为他们的律师，别忘了保罗有耶稣在他的身边，保罗有圣灵教导他该说的话。耶稣曾经这样教导门徒，当人把你们交给公会，交给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圣灵也就是天父的灵必在你们里面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看保罗如何在被控告的盘问里为主做见证。第二段落10到21节，保罗辩护中见证复活的真理。这时腓力斯点头叫保罗说话，保罗没有奉承腓力斯，也没有用花俏的言语来讨好他。保罗就事论事地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翅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保罗这里说11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对于保罗来说，他问心无愧，他不怕会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被查出来，因为保罗行事为人对得起神，他有无愧的良心，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保罗说他上到耶路撒冷也只有12天的时间，没有在圣殿或会堂或城里与人辩论或耸动众人，他们的控告不能证实。接着保罗说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他承认他侍奉的不是异端的道，保罗侍奉的乃是以色列列祖的神。他相信一切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并且对神充满盼望，无论善恶，死人都要复活。因为有了死人复活的盼望，保罗竭力追求无论对神对人都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亲爱的，我们是不是也在凡事上有同样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以至于就算被诬告，我们也站立得稳？人心中看不见的良心是可以从看得见的行为表明出来。保罗从宣教旅程回耶路撒冷，从外邦人的信徒当中带来的捐款周集自己的百姓，并带了贡献的物，这是保罗一贯的作风。保罗说他在殿里已经洁净了，他没有召集众人，也没有吵嚷，更不如他们所指控他污秽圣殿的罪名。当时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就诬告保罗，怂恿百姓来攻击保罗。其实这些犹太人应该亲自来到这里来提告，而不是在圣殿里生乱。那些人见计谋不得逞就消失了，他们诬告保罗但不敢站出来作证，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凭据。至于那些从耶路撒冷来正站在保罗面前指控保罗的犹太人，保罗说他们如果看见保罗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可以说明。保罗问心无愧。保罗接着说21节，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他们控告保罗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死人复活的道理。这里看见保罗再次的站在人前为主做见证，虽然很不一样的方式，不是在会堂，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捆锁中，保罗见证主的道，见证死里复活的道理。亲爱的，我们为主做见证，不需要等到小组长邀请我们，不需要等到有人器重我们。我们在平时生活的当中，在超市，在工作场合，在公车里，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机会与人聊天，我们就可以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值得一提，为主做的见证有一种是每一个信徒无论是刚信主或是信主多年都可以分享的，就是关于个人如何经历神的见证。另外一种是神话语的教导，这部分需要装备，免得我们曲解了神的话语。第三段落22到27节，保罗在捆锁中继续做见证。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当时基督教已经盛传，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周围的境界，都已经有基督徒的聚集。况且腓力斯自己的妻子也是犹太人，他知道双方的辩论，知道保罗无罪，知道保罗被诬告，但却仍然把保罗留在监牢里。他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这一等就是两年的时间都没有结案，可以说保罗含冤两年之久，巡抚没有还他清白。是不是觉得保罗很委屈呢？不知道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被误会，背负他人的诬告两年之久，但始终为冤情昭雪。亲爱的，我们要在逼迫中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我们就不会被眼前的困境辖制而陷入自哀自怜里。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就会看见保罗被关押的这两年是保罗继续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这里我们看见神仍然与保罗同在，神的恩宠在保罗的身上。虽然保罗在腐败的政治里被关押，但保罗没有被苦待。23节，腓力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换句话说，保罗有百夫长看着照应着也是好事，并且保罗也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他的亲友可以来探访他，来与他交通，来供应他的需要。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保罗抓紧每一次的机会与人分享主的道，为主做见证。24节，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想，腓力斯很渴慕神的话呀，竟然主动来找保罗要听讲道。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腓力斯的背景。他是一个外邦人，出生原是一个奴隶，但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好朋友，借此关系成为了巡抚。但他的内心依旧非常的自卑，非常没有安全感，同时又贪钱贪权，所以他的治理方式非常的残暴。而且他的太太虽然是犹太人，但他原本是别人的妻子，被腓力斯不择手段的抢夺过来做自己的太太。这样的一个巡抚腓力斯主动要听保罗讲道，保罗对他说了些什么呢？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第一，腓力斯行事残暴，不公不义，保罗对他讲论公义。第二，腓力斯贪财、贪权、贪欲，保罗教导他关于节制。第三，腓力斯站在权位上为所欲为，保罗告诉他将来的审判，好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将来要在审判全地的主面前一一交账。即便腓力斯是审判保罗案件的巡抚，但在所有人之上有一位审判宇宙的大君王。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若不悔改必会有审判。保罗不害怕也不退缩，他这样说可能会惹怒对方，但保罗依旧不妥协。保罗非常有智慧的教导，按照人灵魂的需要和光景去传讲神的心意。腓力斯听见之后甚是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即便如此，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也许他在想着，保罗竟然可以从各地募款，把钱带去耶路撒冷，他也希望保罗可以给他一些的贿赂。即便他的目的不纯，但是保罗还是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对他传讲神的道理。这样的光景持续了两年之久。27节，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但是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牢里。今天就停在这里，明天会从使徒行传25章来了解接下来的续集，故事情节如何的发展下去。现在我们来回应与祷告。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重点，我们为主做见证到什么程度呢？保罗捆锁中仍然为主做见证。但愿我们也能够在自己生活的不方便、各种环境的辖制以及旁人的不理解甚至攻击当中仍然为主做见证。让我们把握每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如同保罗一样，即便是在捆锁中仍然尽心竭力。无论是来探访他的亲友，或是在人前被审问的时候，又或是巡抚私下来找他，他没有等着一个舞台或是一个讲台，而是每一次与人的对话就是他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也是为主赢得灵魂的机会。无论是任何的场合，无论人带着任何的目的而来，只要有机会接触，就是让对方听到的机会。使徒行传26章29节，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捆锁。其实早在保罗刚遇见主的时候，主就说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今天主耶稣也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让我们对身边的人宣扬耶稣的名，传讲耶稣的道，把握每一个机会，忠心竭力地为主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捆锁中仍然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也能够如此忠心地传讲你的道，帮助我们超越环境的捆锁，把握每一个为你做见证的机会，赐给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就是主你自己的眼光，让我们不被环境辖制，而是看见你透过每一个环境给我们制造的机会来分享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